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哦！我们今天可以一起来敬拜神，一起来纪念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我想在今天的信息之前，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个议题哈，就是不晓得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不是有什么事是我们好像想要改变，却又常常失败，甚至好像容易让我们灰心的。我们可能不满意自己的某一些样子，可是有的时候提到改变，可能又很困难。总是一次又一次在反反复复当中，很难找到继续往前走的那个希望，甚至久而久之可能就会觉得想要放弃。我想我们在这个的理解当中来思想我们对上帝的信靠。我们信神，但有时候我们遇到不同的挑战，我们可能信心也会有一点点的动摇。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到底应当如何去面对？今天是复活节，也是庆祝耶稣复活的日子。这个时刻大概是所有的基督徒共同核心的纪念日，因为救赎我们的主就在七日的头一日从死里复活。那因为七日头一日指的是星期天、星期日，所以呢，我们会有星期五为受难日，然后星期日为复活节的纪念。而教会大概在从第四世纪之后就不再使用犹太人的月历，而是以每年春分之后第一个月圆之后的第一个星期天作为这个复活节。好，就是春分之后的月圆之后的第一个星期天。我想他表达出一个神在耶稣基督复活中间战胜死亡的黑暗，也让人类可以不用继续在死亡的恐惧当中。而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想的是马可福音的最后一个段落。这段经文在历史中间有非常多的争议，但我相信在神保守里头有给我们很美好的教训和恩典，所以求神恩待我们，透过这段经文一起来思想复活的主如何带来我们生命的改变。所以好不好，开始前我们就先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向你感恩，谢谢你在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已经预备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恩典。主，我们这时打开你的话语，就求你开启我们的心，愿你的灵引导我们进入你的真理，认识你那伟大奇妙的救恩。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请各位一起来看马可福音的第16章最后的这个段落。那在这个段落跟其他的福音书不太一样，它的结尾其实蛮特别的。那有一些比较古老的抄本，它停在了第八节，但是呢好像在圣经的保守中间，在上帝的恩典当中，其实这段经文确实仍然为我们今天来阅读来思想。所以我们今天要特别把焦点放在这段经文当中叙述那些第一批遇见耶稣复活的那一些门徒到底他们的状况是什么。好，我们来看一下在第一节的地方提到安息日了以后，有一些妇女要去膏耶稣的身体，然后呢他们去到那边发现耶稣的身体已经不在了。其实在这一个的叙述非常有意思，因为在第三节的地方，他们七日头一日出去，第三节他们就彼此说，谁把我们把石头从墓门滚开呢？第四节特别对那个石头有一个描述，就是那个石头非常的大，大概这几个妇女他们是没有办法用他们的力量让这个坟墓前面的石头被滚开。我想这个是在古代的那个坟墓当中，他们的洞口会有一个大石头，好像他的门口一样。可是在这一个过程当中，他们去要膏耶稣的身体，可是他们好像没有想到底要怎么处理那个石头的问题。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各位可以想象一下，就有点像比如说你要去某一个地方，结果呢你忘记带钥匙。如果你没有带钥匙，你去那个地方那能做什么呢？你大概也进不去，所以你去那个地方也徒劳无功。各位，在这里的描述很有意思的是，到底对这一些妇女来说，他们怎么认识耶稣的受死以及耶稣的复活？他们大概也听过耶稣说自己三天后要复活，可是如果他们相信耶稣会复活，他们为什么要去膏耶稣的尸体？可以说他们不相信耶稣的复活，为什么走在路上才在想那门口应该怎么办？我想马可福音的作者就是用这个方式要让我们留意 其实他们或许期待某一些的神迹，虽然不是那么的确定，但好像在那个期待当中遇见了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好，经文告诉我们，他们就遇见了一个穿白袍的少年人，告诉他们耶稣已经复活了，而这些妇女就非常的害怕。我们再问一次，这些妇女到底相不相信耶稣复活？好，我们从第九节来看，在第九节开始焦点转向了门徒，时间仍然是在七日头一日早上的时候，也就在这个状况当中，事件有一次又一次的转换。第一个是在哪里呢？是他在第九节的地方，耶稣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这个玛利亚大概是经文说是抹大拉的，是耶稣曾经从他身上赶出七个鬼的。我想大家晓得，在新约圣经当中叫做玛利亚的人很多，所以他特别对这个玛利亚有一些的介绍，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因为他曾经被鬼附，被鬼搅扰，而且是有七个鬼，然后呢，耶稣在他的身上把鬼赶出来。耶稣向玛利亚显现的时候，他就对玛利亚说，去告诉那些跟从的人。而第十节，他玛利亚就照着耶稣的吩咐，去到了第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是门徒所在的地方。可是经文告诉我们，门徒在那里做什么？经文说他们正在哀痛哭泣。各位，他们在哭什么？他们大概是在因为耶稣的死而哭泣。如果他们因为耶稣的死而哭泣，你大概可以理解，可能他们对耶稣的复活是有一些疑问的。好，我们继续的来看，其实你会发现在整个的段落当中，门徒的反应非常耐人寻味。他们好像一直没有办法理解到底发生什么事。这个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对他们说，他们信吗？经文在第十一节的结尾说，却是不信。好了，到了第十二节，耶稣又做了另外一件事，就是有两个人，他们在往乡下去的时候，耶稣就向他们显现。所以这两个门徒见证了耶稣的复活，他们就回去向另外的一些门徒来说明。可是第十二节告诉我们什么？这些门其余的门徒也是不信。各位，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哦。如果在抹大拉的玛利亚是那个曾经被鬼附的，而且在古代那个男女不太平等的世界当中，一个曾经被鬼附的女人所做的见证，门徒可能不相信。但是现在是他们中间的两个门徒来做见证，可是经文告诉我们什么？是他们仍然不相信。一直到最后十四节以后，耶稣直接向那十一个门徒显现，事情才有转变。如果我们看整个的马可福音，你会发现门徒的不信一直是经文中强调的重点。一方面，他们是耶稣呼召的人，要与耶稣一起来宣讲天国的福音，可是另一方面，他们好像常常在状况外。耶稣常常需要透过不同的机会来向他们说明天国的道理，比如说在第四章他们不明白，所以耶稣必须用比喻解释，然后来告诉他们天国的奥秘。耶稣行在 水面上，门徒也不信，他们好像不太明白耶稣到底在说什么，甚至一直到了第八章，好像彼得曾经有一个信仰的告白，你是基督，可是他马上又错解了耶稣基督弥赛亚身份的意义。甚至里头还有一些的门徒，一个叫做雅各，一个叫做约翰，他们以为信靠耶稣就是在天国可以有高的地位，可是于是他就让来求耶稣，一个坐在他的左边，一个坐在他的右边，甚至他们在不明白的中间和耶稣一起进到客西马尼，三次的祷告，三次的睡着。所以我们大家可以看见，这些门徒他们跟随耶稣好一段的时间，可是他们却一直是失败的人。一直到耶稣复活了以后，好几次向不同的人显现，但这些门徒仍然不信。各位，我想我们有的时候读这些经文，你会觉得这些门徒是不是真的有一点后知后觉，或者是他们真的这么迟钝吗？可是其实我们如果想一想，我们在什么样的环境，人对于上帝的作为其实一直是很难相信的， 特别是我们活在一个充满假新闻、假消息的环境当中，太多的怀疑的事情，太多假的事情，太多的诈骗集团，让我们好像对信任、相信越来越有困难。我们以前呢，在讨论一些事情呢，我们还会这样说，这个叫做有图有真相。可是各位，我们大概今天你会有一点点怀疑哦，因为在 AI 的科技当中，图是可以造假的，甚至连影片都可以作假的，人越来越难相信真理。或许门徒所处的环境比较单纯，他们真实经历耶稣，在马可福音当中告诉我们，他们也经历了很多神迹奇事，他们甚至看见过耶稣怎么样医治病人、赶鬼，怎么样让人从死里复活。可是这些经历却没有办法让他们真正相信耶稣的复活。各位，我想这个是人性最残酷的地方，也是人类最脆弱的地方。我们会经验神在我们生命中不同的作为，但往往当事情过后，遇到了新的挑战，遇到了新的难处，遇到了不同的试探，我们很容易就遗忘，好像那一些不同的事件很难在我们生命当中真正留下痕迹。所以那个不信，那个对耶稣基督、对上帝那个不信任、不信靠的这个问题，似乎是历代以来所有跟随主的人都曾经有过的挣扎。然而当在面对人的软弱的时候，我们从圣经的描述可以看见，其实耶稣用很特别的方式来重新帮助门徒站立。在这里他提到了三件事，我觉得这三件事非常的关键，这也是我们在纪念复活节的时候，如果我们在生命继续往前走，我们也常常要透过这三个不同的角度来帮助我们。第一个，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大概是整个叙述当中最重要的人物，在第16章的第9节，第9节那个地方告诉我们，七日头一日清早旁白讲了一句话，耶稣复活了。我想旁白这个叙述是唤醒所有马可福音的读者要去回顾，耶稣其实曾经在第8章、第9章、第10章有好几次预告自己的受死，更说到自己三天后要复活。所以透过这些叙述，我想第一个很重要的思考，很重要让我们生命可以重新站立，关键是要能够常常回忆起上帝的话。神常常透过圣经对我们说话，而我们需要一而再、再而三的想起这些话。我们需要在生命的经验当中真真实实的认识这些话语、这些教训的重要。那是第一个我觉得还蛮关键的部分，门徒的问题，而圣经的作者用这个方式来提醒，不单单是门徒，可能是历世历代所有马可福音的读者，我们都需要常常想起神的话，常常让神的话在我们的心里，使得我们可以明白、可以认识。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继续的来看好几次耶稣的出现。耶稣两次尝试唤醒这些门徒，第一次是让抹大勒玛利亚去向他说，第二次是让两个的门徒去向他们诉说，可是门徒好像没有真正被唤醒，好像没有成功，他们的心仍然刚硬。可是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很有意思的是，在这个段落指出了耶稣好几次的显现，虽然每一次的显现让当场看见的人相信看见，而且呢让这些人带出见证，可是一次又一次其他的门徒似乎没有办法相信。各位，我们需要想一想，耶稣知不知道这些门徒不会相信？如果耶稣知道，他为什么还要让玛利亚去？他为什么还要让另外那两个门徒去？他为什么还要自己去？我想经文可以直接跳到14节，他就向他们显现就好了。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呈现出了一件事，是耶稣从来没有放弃跟随他的这些人，他让他们一步一步真实的经历复活的意义。我想第二个很重要的部分是我们需要 遇见那一个不放弃我们的主。我们要认识他对我们那个不放弃的恩典。所以在第十五节，耶稣最后一次的显现不再是责备而已，而是分配他们任务。我们需要神恩待我们，神知道我们软弱，但我们不单单信得过神会拯救我们，我们还要信得过神不会放弃常常软弱的我们。虽然我们会跌倒，虽然我们会被难处打垮，可是他会一次又一次用不同的方式让我们遇见复活的主。好，经文最后提到的是不再是责备，而是分配他们任务。他就给了他们一个普世性的任务，应许救恩，赐予恩赐，然后和他们同在，保护他们，让他们可以把福音传到万民中间。最后经文提到，他就升天到父神的右边，门徒就按照耶稣的吩咐，真正把福音带到各地。各位，我觉得这个其实很有意思哦。如果我们照着经文的脉络来阅读，可能你会有一点点觉得很奇怪，这些门徒不是前一段时间才一直不相信吗？怎么突然间变成大有能力的使徒，不仅在各地宣扬福音，还带领许多人在信仰的路径上前行，留下美好信仰的榜样，一直到2000年后的今天。我想他们遇见了那位真实的主，他们遇见了那位带来改变的主，他们遇见那个从来不放弃他们，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己，从死里复活的主。所以当耶稣分派他们的第三个的事情，就是分派他们任务，要他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信而受洗的人必然得救。各位，这个信而受洗很有意思，我们可以看到经文所讲的是信受洗就要得着救赎。那怎么样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所以大概我们可以看见，定罪是因为不信，不因为不一定是跟受洗有直接的关系。受洗是什么？受洗也只是在你的生命的历程当中，它让我们有一个机会可以公开的表达我们的信仰，向世人宣告自己是属于神的。所以我们等一下会有一些弟兄姐妹在我们中间受洗，其实那个是一个非常感谢神的一件事情，而这个感谢神更是因为他们透过这个方式要去表达他们对神的相信。好，这个很有趣，成千上万的人都经历福音，然后呢经文继续的说，他就有不同的神迹。在这里呢，门徒首先被描述成为一群失败的人，可是他们却好像在不同神迹奇事的中间可以跟随，以至于他们能够见证主的作为。所以其实耶稣所给的第三个很重要的方式，是要我们也成为福音的见证人，让我们透过传福音，让我们透过做见证，向人宣扬的时候，你看见一个一个你把福音带给他的人，他的生命真正被神改变，来证实所传的道。我想在这里所描述，也许你会把焦点放在那个赶鬼、说新方言、拿蛇，或者是喝了什么毒物也不受害，这是最近很流行的新闻哦。可能很希望那个手按病人，然后就可以复原。各位，我想这些很重要，没有错，这也确实是神会给我们的一些很美好的恩赐。可是更要紧的是什么？更要紧的是人的生命真实被改变。各位，我想我们都是经历过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在我们信仰的历程当中，特别是如果你已经受洗，我们真的要重新好好的想一想，我们为什么会受洗。我相信我们中间大部分已经受洗的人，你是因为你曾经经验过上帝给你那个美好生命中间改变的机会。可能你信了耶稣，你的生命变得喜乐，可能你信了耶稣，你的生命有了盼望。各位，我觉得那一切是需要我们常常被提醒。我们想起神的话，我们也要想起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而最好想起神在我们生命中作为的方式是什么？ 是你把福音传给你身边的人，发现这种东西居然有人信，你就会更信。你发现原来这个传出去真的有人，生命会改变，以至于你能够更加的相信。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今天的经文不是很复杂哦。耶稣做了还蛮重要的三件事，帮助那一些软弱、懦弱、胆小、不信的门徒，也帮助今天我们常常在挑战当中没有办法站立的人。我们都是跟随主的，但神总是让我们可以在不同的机会当中想起神的话，在不同的机会中间一次又一次真实遇见那个不放弃我们的主，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机会透过向人的见证或听见别人向我们的见证，看见福音的大能真实的改变了一个又一个人的生命。这是一位复活的主，这是一位让我们可以常常想起他话语的主，这是一个在我们还软弱却总不放弃我们的主，这也是一个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在见证的中间看见上帝奇妙作为的主。复活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我想在人类的世界里面，我们比较熟悉的是死亡，因为死亡很真实，我们其实比较不认识什么叫做复活。可是复活，耶稣的复活成为一个很重要信仰的呈现，在这个历史的事件中间，复活的大能一直跟随着我们。复活告诉我们，神的手从来没有离开这个世界，复活告诉我们神胜过这个世界，复活更告诉我们神可以随心所欲的进入这个世界来扭转一切的难处。神是超越一切的神。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在复活节的今天邀请大家，我们能够有一点思想。故事其实没有停在这里，2000年的教会历史继续宣扬耶稣基督复活的故事。作者在整个的叙述当中，他挑战了这一些的门徒，其实也挑战了我们这些读者。我们其实从第16章第一节已经知道耶稣复活了，可是这些门徒不知道，他们不相信。所以其实在整个的描述里头，马可福音的作者似乎要挑战我们如何去回应，如何去面对。当我们在阅读了马可福音之后，我们怎么样重新认识复活的能力，是那位带来改变的主在你我身上继续有的作为。邀请如果你已经信主一段时间的人，我们真的在复活节的当中有一段时间来思想。可能你信主10年、20年，可能更长的时间，我们每年都在过复活节，我们也在纪念耶稣的复活，可是复活对你我到底那个意义是什么？说不定久而久之我们也就觉得就是那样了，我们不一定怀疑它的真实，可是我们不一定让自己有机会使复活的大能在我们身上发动，因为我们把它就放在旁边，因为我们会忘记上帝的作为，因为我们可能忘记神的话，因为我们可能被我们环境的挑战给淹没，我们可能被罪恶的试探给打垮。可是这一位从不放弃我们的主，愿意我们经历他是带来改变的主。邀请各位能够有一段时间安静在神的面前，我们思想自己曾经经历过上帝什么的作为，我们也能够在上帝的作为当中去看见，在人还软弱不明白的时候，他用复活的大能改变我们的生命。如果你今天第一次进到教会，听见关于耶稣基督复活的信息，我也奉主的名在这里邀请你。其实我们在这里有很多的人，每一个的生命都曾经经验过复活的能力，都曾经因为这位复活的主，过去在罪恶当中，今天被扭转过来，过去在软弱的里面，今天成为有盼望的人。这是从初代教会以来的门徒真真实实的经验，更是历世历代以来众圣徒我们共同的体会。求神帮助我们， 求神恩待我们。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复活的大能从来没有离开他的教会，从来没有离开跟随他的人。很多时候只是我们忘记了，很多只是我们没有机会去提醒。我们可以回顾自己的受洗，我们可以回顾自己为什么要跟随耶稣。我相信你有很多很美好的体会，也愿意神帮助我们在这一些认识当中重新纪念神丰富奇妙的作为。更是在上帝那个不放弃我们的恩典当中，可能我们软弱，可能我们有不足，我们却还是可以一次又一次的站立起来，经历神所带来的改变，解决生命中的怀疑，生命中的不信，解决生命中那个好像对上帝信靠的那个挣扎。最好的方式是我们能够常常想起神的话，是我们能够真实的遇见那位不放弃我们的主，是我们在向人见证福音的时候看见生命改变的神迹，使得我们的黑暗重新有光明，使得在这个绝望的世界我们有盼望。不单单是我们，更透过我们带给我们身边的人。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向你感恩，谢谢你在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恩典。主，我们看见我们身边许多人的见证，我们也思想自己生命的改变。主，我们愿意来跟随你，不论我们认识你的时间有多长，主，让我们常常想起你的话，让我们常常想起你的应许，更常常想起我们能够遇见这位不放弃我们的主，使得我们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当我们继续生活的时候，就作为耶稣基督美好的见证。不单单见证你在我们生命中的改变，我们也看见你在许多的人中间生命所带来的改变，也成为我们再一次的提醒和帮助。让我们一同在基督里经验主你那长阔高深的慈爱。谢谢主的恩典，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